Samanta Chak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amang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三会三种智慧啊。那我们都知道佛教的特色，佛教呢有两个特色，哪两个特色呢？知道吗？佛陀的特色，也就是佛教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智慧，因为佛陀是靠着 自己的智慧而证悟的，所以这个智慧呢是佛教的特色，并不是靠他力，而是靠自力而证悟的，所以这个智慧是佛教的最大的特色。那另外一个特色呢？
慈悲。
所以呢，慈悲呢，也就是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 但是呢，现在呢，世界上呢，一般人呢，都能够辨识佛教的特色是慈悲，而忘记了佛教最大的特色其实是智慧。好，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呢，啊，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三种智慧，我们叫三慧啊。因为既然智慧是佛教的特色，那我们要知道 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智慧？佛陀呢，在他没有证悟之前呢，他花了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就是寻找这个智慧，我们叫解脱的智慧，从痛苦解脱，从这个烦恼中解脱出来的这种自在、潇洒的智慧。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呢，不能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圆满这个智慧。好，所以一共有三种智慧。第一个呢，我们叫听嘛，闻慧，啊，智慧是从听闻佛法而来的，叫闻慧。啊，闻慧这个闻呢，在整个佛教里面呢，占了非常重要的成分。 因为在佛陀时代呢，很多的成就者证悟这个 大圣者的这个果位的人呢，都是从听闻佛法而来的，所以是第一个我们要可以学到的智慧。第二个智慧呢是思慧，通过自我思考，我叫如理作意，跟着真理的这个痕迹来思考的，叫思慧啊。这种人呢肯定是智慧很高的，因为他不从听闻那边，他通过自己思考出来的这种智慧呢叫做思慧啊，思想的思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也是我们一般人现在都在修行的，叫做修慧 development， 从禅修来了知真谛，从禅修来了知什么是苦谛，什么是解脱痛苦的道路。刚开始从听闻，但是听闻不能够解脱嘛，所以只好从实修那边来证悟。所以 这三种智慧呢是我们佛教非常注重的。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谈 先谈第一个闻慧闻慧智慧闻慧嘛，苏达玛雅班雅，巴利文叫苏达玛雅班雅。闻慧呢第一个你能够得到的就是正见。正见我们佛教里面讲求八正道，解脱之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正见呢就像曙光一样，曙光一出现呢黑暗就要避开了。所以呢学佛第一个要达到的就是一定要有正见，正确的思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我的这个开示之中啊，我都非常强调这个正见，因为它是八正道的首领。如果正见是正确的呢，下面的七个圣道，哪七个圣道啊？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呢，就会正直。如果第一个见解，那个正见那个见呢是歪的、邪见的，下面的 followers 他们的随从啊，也会跟着走偏了、走歪了，那就离开了佛教的真正的宗旨。所以说我们修行人呢，或者是佛教徒，第一个要树立的就是正见。那这正见从何而来呢？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思慧跟这个修慧的话呢，那第一个我们要从闻慧听闻佛法的智慧而达到这个正见，来圆满这个正见。那正见第一个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是什么呢？佛陀的出世啊，佛陀的出世呢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话，也是一个成就。当我们还有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记得呢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嘛，过年过日呢父母亲会杀鸡杀鸭的，我们还会帮忙捉鸡捉鸭捉鸡腿 捉鸡脚捉鸡。那个时候呢没有听闻佛法，怎么知道这个是不对呢？根本不知道，只是根据这个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这个传统跟着做，也不知道它是恶的东西，也不知道杀生是不对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听闻佛法，没有正见。现在听闻佛法过后知道杀生呢会带来短命，杀生是不对的，因为每个生命呢都有它生存的权利，我们怎么可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口福而去伤害他们呢？这种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来的。所以听闻佛法之后才知道原来杀生是不对的，所以开始树立了正见。然后另外佛陀又告诉我们 OK 什么是善第一个呢就叫我们不要杀生放生保护生命，这些是善的，那我们就跟着做了。 然后又告诉我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邪淫，不可以妄语，然后不可以喝酒，最基本的佛教的五戒是我们佛教徒都要遵守的。我记得我去这个美国的时候啊，我不是去美国，去欧洲。欧洲呢有一个信徒呢，他是刚开始是基督教徒，然后呢他就成为佛教徒，是我的 translator， 因为我讲这个英语，他讲这个欧洲语嘛。那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从基督教呢转换到佛教的？他是说佛教呢有一个很好的特色，他说大部分呢的佛教徒呢都有遵守五戒，这是他很震撼的。他说我们基督教徒有个 Ten Commandments、但是没有人遵守的，也只是个信条没有遵守，但是他看到的佛教徒呢都有遵守五戒，是他觉得这个宗教呢、不只是讲，他有身体力行，他自己有做到，所以他成了佛教徒。所以呢 佛陀的出世呢，第一个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善，那我们树立了正见，那告诉我们什么是恶，伤害别人肯定是恶的，为了自己呢，去愚弄别人呢、虐待别人呢、欺负别人呢、伤害别人都是恶的。所以为了分辨这个善跟恶呢，佛陀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不管什么行为一旦做下来呢，伤害了你自己，伤害自己不但是今生还有下一世，伤害了自己，伤害了今生，自己的今生跟未来世的话，并且伤害了别人，所以任何的行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思想上的、口的跟身体上呢，都违反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话，都是恶的。这个准绳来判断，由这个准绳我们来判断我们的行为是善还是恶。所以佛陀的出世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我们行善跟避恶的时候呢，无形中呢，我们也开始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行善，为什么我们要避恶，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避恶？什么原因？
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慈悲心是现在，对，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基于慈悲心，第二个呢，我讲最重要的是因为一切的行为都带有业力，因果业力，一切的行为，善的行为、恶的行为呢，当你照下来的时候呢，它会留下了你没有办法看到的业力。就像一粒，你把一粒这个种子，种子你丢在一个土地上，你就以为没事了，你走开了，五年后你再过来，哎，那个种子竟然长出了一棵树，这个是你没有之前你没有办法想到的，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想到的东西，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它可能要一段时间啊。你丢下一个种子你走掉了，五年来你才看到原来已经长树了，之前你没有想到，所以呢，佛教呢为什么叫我们行善避恶？那是因为每一个善、每一个恶呢，它都会留下它的种子，我们叫业力。这个业力呢，它是跟随着我们的生命而流迁的，也就是说，它一直跟着我们，就像影子一样，你摆脱不了它。不管你出生在那里呢，这个业力呢就一直跟着你。等到机缘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果报，我们就叫果报。那个时候呢，产生善报呢，我们就活得非常的幸福；产生恶报呢，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痛苦。那活得非常痛苦的人呢，如果他不了解这个是他自己造下的果报，他自己造下的业力产生的果报的话呢，他就会怨天尤人。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重病的是我？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凄惨？”但是 他没有想到当他伤害以前伤害别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他带给别人的痛苦？他只想到当这个果报成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的痛苦，他没有想到他当初伤害别人的时候别人所承受的痛苦。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恶跟善呢会留下它的果报的话呢，我们就会害怕造恶。害怕造恶，当然第一个是基于慈悲心，第二个那是因为我们了知因缘果报，一切的行为都有它的业力存在。如果了解这个，我们叫业报智嘛，业报的智慧。如果了解这一个呢，那我们生活如果太幸福太快乐呢，也不用自傲，也不用自满啊。生命呢很凄惨呢啊，还是太多的挫折呢，也不用怨天尤人，也不用埋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也是会变化的，业力它不是永恒的，业力会也是会消失啊。所以生活太幸福也不用太自满啊，因为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啊。生活不幸福也不用太过埋怨别人，它也是会变化的啊。所以有了这些业报智的智慧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啊会过得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从听闻佛法而学到的。好，那接着下来呢，当我们听闻了这些佛法过后呢，开始知道怎么行善了。所以佛陀的另外一个开示很简单的，由三句话来表达了整个佛教的这个要义。第一个他说do good， 行善， avoid evil，避开恶，然后 purify your mind， 自净其意，就是把我们的心念啊，把我们心念呢转化成非常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心念。但是在还没有转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先要知道怎么转化，那个 technique， 那个方法我们要掌握得到。要掌握那个方法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听闻佛理。所以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呢，也就是整个佛陀整个佛教呢，佛陀他开示弘法呢45年，宣传的只是这一个法，就是四圣谛。四圣谛听过吧？啊，作为佛教徒不懂的四圣谛，那就是白修了哈。啊，四圣谛。为什么四圣谛这么重要呢？因为舍利弗尊者啊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大象是所有动物界里面最大体积最大的，它的足迹是最大的，那所有的善法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足迹啊都可以放进大象的足迹里面，同样的所有的善法呢都可以流入四圣谛。而佛陀解脱也是通过了知四圣谛，所以呢，四圣谛呢是我们所有佛教徒必定要知道的。好，那什么是四圣谛呢？第一个呢，佛陀开示的是跟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呢息息相关的。第一个佛陀就跟我们说，人生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美好。也就是说人生是苦的，人生呢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圆满，它有太多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从出生到结束呢，这中间的东西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是不能够避免的。这跟我们以前的对生命的看法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认为出生是好的，所以呢小孩子出生呢我们就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嘛，到了老了还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不对？八十岁还来庆祝生日快乐，从来没有讲到老年痛苦老年痛苦的。好，所以你看我们的思维啊是跟真理啊有一点 背道而驰。但是佛陀呢，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讲，生命是不圆满的，有切限的，所以他人生是苦。佛陀的四圣谛的第一个苦就叫苦谛。那什么是苦谛呢？生老病死大家都知道是痛苦的啊，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这些每一个，不管你是马来人、印度人、西方人，不管你是什么宗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跟其他宗教呢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呢，最后一句话啊，佛陀说人生有八苦嘛，最后一句话才是整个佛教的精华，那就是无取蕴是苦。无取蕴，知道什么是无取蕴吗？什么是无蕴？色受想行识啊，意识的识，色受想行识。我们把这个生命当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在佛教呢，这个生命呢不是实实在在的，实在的东西就是这个五蕴。所以在佛教呢有两种圣谛啊，真谛，一种叫世俗谛，一种叫圣义谛。在世俗谛来说呢，你我他父亲母亲这些都是世俗谛，方便我们沟通啊，给你们一个名字，给我们大家一个名字呢，方便我叫你，你称呼我啊。但是真正存在的佛陀说，你我他是世间的语言罢了，真正存在的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这五个色受想行识呢组成了人的概念。人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而这个色受想行识呢是无时无刻都不是在变化之中。那这个叫五蕴哦，啊，五蕴。那因为这个，色受想行识呢，无时无刻都不是在变化之中，所以他们是苦的。一个时常变化的东西，你不能够控制它，它不变停，它不听你的话，所以它不受你的控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无奈。啊，你没有控制的能力，你觉得非常无奈，所以对我们这身心呢，对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五蕴呢。其实由于它不断的在变化之中，所以它所呈现的相是苦相来的。但是啊，在我们这个观众里面，啊，有多少人认为生命是苦的呢？谁认为生命是苦的？来举手一下。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开始体验了生命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快乐，啊，所以上了年纪的人呢，开始有所体验了，啊，老了了，就上了年纪的人了。那你们为什么认为生命是苦呢？真心，为什么生命是苦？
就是这个五蕴里面在控制着我。
在控制，不是我们控制他，是他控制我们。对，他是学佛很久的了。好，那当你通过实修的时候啊，当你通过实修的时候，你更加能够看到无蕴是苦。因为我们现在感受到的苦，可能是亲身的体验，也可能是听闻佛法的体验。但是到了修这个，我们有三会嘛，修会的时候呢，通过定力，通过正念的培养呢，你真正看到这个五蕴一直在变化之中，一直在破灭之中，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要出家了，算了，哦，人生都没有用，我还是出家算了，快点解脱这个被绑着的五蕴，哦，那个是修慧了。现在我们了解到的苦呢，如果不是你真实从禅修中体验到的，那是闻慧来的，从听闻佛法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智慧。所以佛陀说五蕴是苦，也就是说人生是苦，啊，这个跟我们之前对生命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接着下来呢，佛陀又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生会苦。因为整个佛教呢都是讲因缘嘛，有因必有缘嘛，啊，有缘必有果嘛， 所以这个人生是苦，是一个果来的，一个 effect。 那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是什么呢？
birth
是其中一个因。那为什么会有 birth？
无名
无名是另外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佛教它就是一直要你利用你的智慧去探索、啊、生命既然是苦的，那为什么生命会出现？它要你去探索，去思考生命为什么会出现呢、啊、所以在第二个圣地里面呢，佛教佛陀就说，那是因为贪爱，贪爱，有贪爱才会有生命的出现，没有贪爱，生命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佛陀说，生命的来源就是因为贪爱。那贪爱呢，有三种贪爱，我们今天只讲两种，然后第三种不讲。第一种贪爱呢，叫做欲爱。欲爱就是说跟感官上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接触的是色尘，漂亮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很眼睛喜欢看漂亮的东西，男人喜欢看女人，女人喜欢看男人，这个是 nature 的、啊、这是眼睛的过患、啊、耳朵也是喜欢听赞美、啊、喜欢听愚人的音乐等等，就是喜欢听美妙的 agreeable 可爱的东西，可爱可意可喜的东西、啊、这个鼻子也是一样，这个舌头也是一样，喜欢尝美味，身体喜欢触柔软的，然后意念呢是喜欢想入非非的、哦、这些东西呢，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成了一种我们追求的目标，色、声、香、味、尘、法，六根对六尘嘛、哦、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所以色身香味尘呢，我们都是我们一生中追求的东西。不信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一生中在追求什么呢？你追求的东西不离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叫欲爱了，这个叫欲爱。那从这个欲爱呢，啊，每一个追求，每一个贪爱，就是我们的业来的。我们的意业、啊、刚开始是停留在意业、啊、你很喜欢那个东西，你不会说你喜欢就停在思想上不行动的、啊、比如说你想赚钱、啊、整天想赚钱，但是你不行动，整天坐在这边想到了不行动的话，那是不可能得到你要的东西，所以你要去行动。这个行动呢，在佛教就叫业伽玛，因为你的行动是以是跟这个贪爱欲爱配合的 associated 的，然后你的行动是跟欲爱相应的，所以它造下的业肯定是有果报的，它就是有业力有果报，然后果报就是带你一直的轮回。所以第一个，然后我们整个生命呢追求的就是这个欲爱，跟感官啊、六个嘛，六个感官嘛，啊，眼耳鼻舌身意追求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差不多是涵盖了我们整个生命追求的东西。那为了达到这个啊，追求这个意爱呢，你必须要有什么？你必须要有身体跟你的精神。你没有身体，你怎么去享受意爱呢？啊，没有身体，你没有眼睛，不可以看漂亮的女人了，啊，没有耳朵，你不可以听悦耳的声音了。所以，为了追求这个欲爱呢，你必须要有生命。所以，从欲爱呢延伸到有爱，有爱就是生命，有就是一个生命来的，啊，所以对生命的渴求。当你有了生命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追求你所喜爱的东西。那这个有爱呢，是一个很牢固很坚固的一种贪爱来的。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 你现在出门去了啊，你出门去了，然后一开门的时候，马路上呢看到一具猪的尸体，你有什么reaction， 什么反应？什么反应啊？不要听到睡觉了哈。什么反应？问你问题就是想把你从睡眠中叫起来。
不欢喜了。
不欢喜，这么简单呢、啊？还有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有呢？
到好的地方去，不要再装
住。OK， 还有呢？还有什么？其他人什么反应？你一开门出去，一具尸体，一具死了三四天的猪的尸体，你的反应是什么？啊？
恶心。
恶心啊，那就想跑开嘛，啊，不会在那，不会站在那边欣赏的啊，就很想跑开嘛，啊，好，那过了，比如说过了一个月啊，你出门航海，航海呢，那你的船呢，突然间不幸的啊被打翻了，那你掉在海中，那个时候呢，你就一直在海上挣扎游泳，啊，那个时候呢，突然间呢，飘来了一具同样的。发臭的猪的尸体、啊、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反应？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跟之前完全不一样，180度的转变了，对不对？之前你很想快点跑开，因为很臭嘛，现在呢，为了保存你的生命，不管那个尸体多么的臭呢，你就牢牢地跟他捉住，死都不放了、啊、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有爱，在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呢，你才看得出你对生命的执着是多么的深刻。这个就是有爱的一个 manifestation 啊，一个表现，一个呈现。所以佛陀说，为什么生命会出现呢？是因为欲爱跟有爱，是他的因来的。所以要解脱生命痛苦的人呢，就要针对这两个欲爱跟有爱来解决问题。因为佛教呢，它是讲因缘嘛，因跟果嘛，果已经出现了，你是不能够灭果的，灭果就自杀就完了。但是我自杀过后，我还有来生，我还在出世，所以这个不是捷径，不是对的方法。我们要灭的是它的因。什么因呢？如果你要解脱生命的痛苦呢，你就要灭他的因。那他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欲爱跟有爱。那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闻佛法，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从来不知道哦，原来贪爱这个享受六根的享受，原来是一个过患。执着于生命，原来是一个过患。没有听闻佛法，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个叫听闻慧了，啊，那第三个呢？那佛陀说，刚开始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痛苦，啊，他说，哎呀，你重病了，你有病了，啊，那你的病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那现在他又给你希望，他说你的病是可以治的，解脱是有希望的，你的病是可以治的，这个叫苦集灭谛嘛，灭谛就是说这个五蕴呢可以灭掉它的。可以终止他，不要有新的出生。所以他说有希望，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要吃我开给你的药。什么药啊？八正道，就是这个八正道的药。你只要遵循这个八正道走，你就会达到这个痛苦的解脱。那什么八正道呢？再来重复一下，什么是八正道呢？
正见，
好，正见，什么是正见？有的人只会背，不知道含义的。什么是正见？
正确的知见。
什么是正确的知见？
知识地。
对的，很好。啊，正确的知见就是了知是生地。但第一个是了知什么是三，什么是二，了知因缘果报，然后最终的了知是生地就是正见。啊，那正思维。正思维就是无贪思维，不要老是想着贪心，不要老是有贪念啊。然后无嗔思维，心不要有恶念，对众生不要有恶念，对众生要有这个慈心，我们叫 metta 慈心，然后对众生不要有要虐待他们的这种邪的念头，我们叫悲心。无嗔 无嗔，然后没有这个，不是慈，这个对众生要有 慈心跟悲心，这种思维呢叫做正思维。好，那正语正业正命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这边就不讲了。然后接着下来呢，正精进。什么是正精进呢？正精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精进是一些成就的根本。正精进就是恶念升起了，不让恶念未生之恶不令生，没有升起的恶念呢不要让它升起。但是我们是凡夫嘛，肯定有恶念的嘛，那一旦恶念升起呢，以生之恶令舍弃，以升起的恶念呢你要升起的这个精进心去掉它，去掉它 abandon 啊，去掉它。那有的人恶念升起呢，他就 entertain 他，好 entertain 他的话，他就造业了。造业的时候呢，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别人，一定的啊。只要是造业，一定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两方面的损失。好，所以呢，知道恶念升起呢，一定要升起那个精进力，去除它，排掉它。这个也是精进力之一哈。然后第三呢，未生之善令其生。很多善业我们还没有成就的，比如说什么善业啊，持戒的善业啊，禅修的善业啊，都没有开始，那我们要记起精进力让它开始，有一个开始。然后呢，开始了一半不要中途而废，以身之善令圆满，开始了一半呢，路就是要走到完。有的学佛学到一半就停顿了，这个就是缺乏了精进力。以身至善令圆满，这四种精进力才是成就的根本。这个不管是佛教徒也好，在你的世间的事业上也好，你都是要有这个精进力的。好，接着下来的正念。正念是整个佛教我讲最重要的一个正念，当然正见是最重要，但是没有正念呢也是不能够成就的。那正念呢，正念有四种。第一个是生念处，对我们身体的一切感受啊，身体所呈现的一些感受呢，你都要了了分明。比如身体升起了什么痒啊、痛啊、不舒服啊，还是舒服啊等等呢，你都要了了分明，这个叫生念处。第二个呢，受念处，我们的感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乐受，有很多苦受，有很多不苦不乐受，那为什么要了知他们呢？比如说乐受升起了，我知道乐受升起了，为什么要知道呢？苦受升起了，了知苦受升起，不苦不乐受升起了，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不知道不可以吗？我管他乐受管他苦受，我不知道可以吗？当然是可以。那为什么要了知他们呢？好，再继续下去。心念处嘛，我们四念处嘛，心升起了贪爱要了知，升起了嗔恨要了知，升起了妒忌要了知，升起了我慢自负自我要了知，包括升起的慈悲也要了知，升起的这个无贪也要了知，升起的这个昏沉掉举睡眠都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呢？
这样我们才可以遮止，才能够停止
对杀对恶的，对对恶的东西，比如说我慢啊、邪见啊、妒忌啊，这些它升起，我们了知它呢，是因为不要被他牵着走。你不了知的话呢，你就会随着他而去造业。了知有两个很好的目的，为什么要了知他？第一呢， 就是当这些不善的心在心中升起呢，我们了知呢，我们就可以 stop 它。好 ，stop 它，知己知彼嘛，白正白胜啊。好，了知它就可以停止它，一停止我们就不会造业。我们不造业呢，我们就是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这个是幸福的来源呢、哦。啊，不伤害别人就是幸福的来源，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就是你的幸福了。这个是幸福，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纯粹只是了知它而已。讲是很容易哦，嗔恨升起什么都忘了，了知根本做不到，就已经被它带着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要靠修慧了。接着下来要讲的修慧，啊，第一个是了知它，了知过后呢，啊，慢慢的会升起一种智慧，你就会知道呢，这种心的状态没有一个我本，它不是我的。平常呢，嗔恨升起呢，我们就以为它是我的，我的。啊，妒忌升起呢，它是我的；傲慢升起呢，我们以为它是我的。啊，所以我们都把这些心的状态当作是一个我的。当你当作是一个我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掉佛教最大的特色无我。在世界上每个宗教都讲我嘛，只有佛教讲无我。所以这种心的状态呢，不善的啊，妒忌啊，我慢啊，嗔恨啊，贪爱这些升起呢，纯粹只是心的一种状态，它不是你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关照的话呢，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你现在只是听闻，从听而得到了智慧而已。 好，这个是啊，同样的刚才讲到的受啊，比如说乐受升起的，你不了知它啊，你不了知心中啊，比如说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哇，升起很大的乐受，你不了知它，然后这个乐受就会转化成贪爱。转化成贪爱的时候呢，你晚上回家睡觉就整天想着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四年了，好，那就让你心承受这个痛苦。所以乐受，你不了知乐受的升起呢，啊，根据十二因缘嘛，缘已生，爱升起，心中就被贪爱给占领了，占据了，那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大的痛苦。同样的，当我们心中升起了苦受，我们不了知心中升起了苦受，它的结果呢，由苦受演变成嗔恨，啊，演变成嗔恨，啊，嗔恨再不能够控制，嗔恨是心的一种状态，那你再不能够控制这个嗔恨呢，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 take action。 这个take action 就是造业，因为你要行动嘛，不然你的嗔恨呢没有牵呢可以发泄，所以你一定要行动才能够把你的嗔恨发泄出来。那通过嗔恨行动的行为肯定是伤人、伤己、伤别人的。所以这个就是佛教提供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四念处。知道你身体的一切行动，知道你的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然后知道你一切心的行为，啊，是善的行为、恶的，啊，一切都要知道。所以佛教讲了了分明啊，正念了了分明，然后智慧观照无常苦无我，智慧知道这些都是一种状态，啊，由于某一个因升起的一个结果来的，这个结果也是无常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可以从听闻佛法得到，啊，那最后一个就是法念处，法念处今天就不讲了，啊，那再讲这个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是正定。什么是正定呢？正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禅定了，啊，禅定呢，以后有机会教禅的时候再来解释吧。好，所以佛陀说，只要你走完这个八正道呢，你就可以达到 解脱的快乐，这个都要从听闻那边而学习到的。好，所以今天呢大概只讲这个闻慧，闻的慧，智慧啊，闻的听闻的智慧。那第二个智慧呢叫做思慧，好，通过这个思考而来的。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的菩萨啊，我们菩萨就是悉达多太子，他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他的感触非常的多啊。我们平常看到生老病死啊，好像看惯了，再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啊。但是菩萨呢，他毕竟是个不平凡的人嘛，当他一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念头，他说我自己也是会老会死，会老会病会死，所有的众生都是会老会病会死，那我怎么可以依赖会老会病会死的人作为我的皈依处呢？也就是说，比如说他结婚了，他已经结婚了哈，他怎么可以依赖他太太作为他的皈依处？他怎么可以依赖他的孩子？他怎么可以依赖他的国王？这些都是也是会跟我一样会老会病会死的。They are subject to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我怎么可以依赖他们呢？啊，这个就是思慧了。平常我们没有这么想的，我们是根据传统，传统要我们读书我们就读书，传统要我们结婚我们就结婚，传统要我们生子我们就生孩子了，就是跟着整个世界的传统走就好了啊，不去管这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非凡的人。像菩萨这种人，一看到这些生老病死，他的非凡的思想就出现了啊，他们也会死，我去跟他们结合，我不是依赖会生会死的人，不行，这个不是方法。所以他就想到要出家了。那他就想说，既然这个第一个他的思慧哈，第二个思慧呢说，竟然有死，啊，竟然有死，一定有不死的道路。哎，这种话我们也从来不想的，啊，我们的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哎呀，老了死了，我们从来不想，哎，有不死的道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也有不死的道路，对不对呀？我们就跟着，哎呀，世间都是生老病死的嘛，我们也就像别人一样嘛，就这样的生老病死，生个孩子，享受一下晚年，然后受病苦折磨，那就拜拜了，跟世间说再见了，下一次再来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突破的，啊，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所以，悉达多太子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思慧特别成熟，啊，他说，竟然有死，一定有不死的道路，我就是要寻找这个不死的道路。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宫殿，啊，他也不要当什么王子了，也不要继承国位了，他离开他的宫殿呢，苦苦的去追求六年的时间呢，他就是要追求这个不死的道路，啊，终于在菩提树下让他证悟到了这个他累世热情追求的不死的道路，也就是涅槃的果位。好，所以这个叫思慧，思慧是一般上我们凡夫比较少有的。那讲我自己一个小小的思慧哈，嗯，那我大学毕业过后就出来，本来我是读大众传播啊，大众传播呢就是要在电视台做嘛，我总觉得电视台都是娱乐的东西，让人家的心灵啊有点麻醉，会麻醉人家的心，所以我就不去电视台工作。那我想来想去，什么教育，什么东西可以是没有不好的业的？好，想来想去，哎，教书最好，教书可以把正确的思想啊灌输给别人呢，啊，应该是最好的工作，所以我就跑去做一个灵教了。那教了一年半的时间呢，你要一个人住嘛，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每一个月呢都有一定的薪水，虽然那个薪水也是很少，啊，在这个读中教啊薪水也不多，但是每一个月一年也存了不少钱的嘛。我想一想，诶，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开始思维了，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花了我太多时间，我没有时间修行了，所以想一想，哎呀算了，不要了，我不要这些钱，所以马上就辞职，就去代法修行，修了3年。我想这个也是一点私会，一点小小的私会，就会问说要这么多钱来干什么，我又花不了这么多，死也带不走。这个是我永远到现在都是我的思维来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这个永远是我第一个要问的东西。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辞掉我的工作，然后代法修行，修了3年，哎，习惯了这样长期的生活，就出家了，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个就是思维了啊。还有更多，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然后现在进入这个修会了。修会呢，就是把你所听闻到的思维的正确的思维，跟你听闻到的这个四圣谛八正道呢，全部 put into practice， 全部实践出来。好，那实践是通过你自己的实践，比如说什么是善，第一个我们就要尽量的行善，布施啊，持戒啊，然后做善事啊等等。那什么是恶，破五戒啊，杀生、偷盗、邪淫、喝酒、妄语，这些五戒我们就要避开。之前是听闻的，现在你自己要去做了。因为听闻的是听闻的知识，它不能够，你没有实践的话呢，你得不到这样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就实践开始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布施。为什么要布施呢？为什么我们要布施？把我们赚的钱拿出来给人家花。有人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布施呢，第一个要克制的是我们对自己财产的执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嘛，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要学习 let go， 放下我们对我们财产的执着，也就是说，为了对峙，要克制我们的贪呢，不然的话呢，到临终的那一刻呢，你看着你的一堆财产，哎呀离不开放不下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恶趣，就往生恶鬼道或者是动物畜生道了。那些强烈的执着自己财产的人呢，在经典上啊有很多时常有提到啊，强烈临终的时候强烈执着自己财产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成为恶鬼或者动物，然后呢会出生在同一个房子，因为他放不下嘛，放不下他的财产，放不下他的亲戚，放不下他的儿子，他就好生在这个同一个房子，成为那动物或者恶鬼，看着他们，整天守着他的财产。所以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行布施是为了克制我们对我们财物的执着，以便我们走的时候能够轻松的走。第二呢，布施可以帮助别人嘛，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一个大家都共同同样赞同的。所以当你活着的时候，你布施帮助别人，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快乐，那个快乐就是你的补偿了。那些快乐呢，没有布施的人他就没有这种快乐。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修会呢，我们就要布施，然后它的果报呢，不只是今生带来快乐，下一世呢会带来快乐。讲到下一世呢，大家都好像很怕死亡，你们怕不怕死亡呢？为什么会怕？
太舍不得了，还修不够。
还有呢，为什么会怕死亡呢？不知道去哪里，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不知道去哪里，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业不够信心，对不对？我就不怕了，我觉得我死，我相信我肯定去好的地方。那我去好的地方，比如说我出生为天神来讲出生为天神呢，他不用经过母胎的，他一出生呢就是16岁的，然后天神有神通，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天神又不会生病，不像我现在老是这边病那边病的，这么痛苦啊。那如果我知道我死后呢，我会出生在天界，我恨不得早点死，对不对？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啊？我出生在天界，我要什么有什么，我又不病，我有神通，我要变化什么就变化。 所以你怎么会怀念这样的这个充满病患的身体呢？不会。所以说你讲得很好，为什么怕死？就是因为知道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去哪里。为什么对自己死后去那里这么没有信心呢？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
因为
善业做得不够、啊、因为善业做得不够，所以呢从你以后就要多做善业，避开恶业，这样死亡 来临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会恐惧，一点都不会恐惧、啊、因为大家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才会恐惧的。好，所以这个修慧呢、啊、第一个我们要做布施，让我们死的时候没有恐惧。那、啊、我们要持戒，持戒是我们佛教徒的特色，五戒、啊、大家都持五戒的话呢，可以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世界和平、啊、国家和平世界和平从个人做起、哦、你不要去期待别人、哦、自己先做啊、然后人家受你的感染呢也会跟着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人民的一个义务来的，一定要做的，不是佛教徒，是一个做人应该做的一种怎么讲呢，应该有的一种
责任。
对、啊、凡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人、啊、你就应该有这种责任，不去伤害别人，不去偷别人的东西、啊、不去邪淫，不跟人家的太太啊、先生啊有非分啊之关系，然后呢不说谎，不喝酒。讲到这个喝酒呢，你们可能会问说喝酒有什么过错啊，喝酒有什么过错？
酒人乱性。
嗯，酒人乱性，我刚好看了一个新闻、啊、两则新闻，一个是泰国的，泰国的泼水节、啊、他们泼水节就在那边泼水啊闹啊欢乐嘛，那有一个两个，一个女的泰国女的跟一个外国人美国人呢，两个就喝到醉醉了，结果呢当众两个人在搞性关系，当众哦，因为他们都醉了嘛，麻木了，不知道多么羞耻的事情他们可以在当众做出来，如果他们没有喝酒呢，他们死都做不出来的。这个就是酒人乱性，让到你啊已经不像人类就对了，没有人的思想了，像禽兽一样，结果两个被送到警察局去了。另外一个是在美国，我是前天才看到的新闻， Stanford University 一个年轻的20岁的、啊、美国人，他 是 Stanford University 看中的未来的奥运会的、啊、可以为他们起到奥运会 奖牌的一个学生、啊、20岁的，他也是喝了酒过后去强奸一个女的，结果那个女的就上诉啊，上诉呢，那、啊、整个国家呢就，然后可能他是奥运会的未来之星啊，所以那个法官呢，从很长的一个刑法把它减到6个月，所以大家就上诉说怎么可能这样，不可以，大家就上诉，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啊，也站起来反这个法官的这个判决。那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因为他酒后乱性而毁了他的一生，差不多美国人全美国都知道他强奸犯了，这个就是喝酒的过患。喝酒的过患，你可能说喝一点点不要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控制当然没有关系的，但是不能控制的话，酒人乱性那过后你再来后悔懊恼已经没有用的了。所以作为佛教徒呢，我们一定要守这个五戒。那最后呢，啊，戒定慧嘛，最后呢，我们要去学这个定，禅定、啊。这个禅定呢，现在呢，很多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人在教啊，比如说安般念，啊，观呼吸，一直的观着你的呼吸呢，观到一个程度呢，它、啊、这边呢会有一团亮光出来，啊，这团亮光呢，我们叫禅相。然后呢再把心呢投向这个亮光里面呢，你的心就进入一种非常幽静的境界，这个就是禅定的境界了啊。你进入里面呢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你身体完全没有感觉的，都是很轻松轻飘飘的，身跟心是处在一种非常安详的一种状态啊。那个时候呢心呢特别的明亮， 因为所有的烦恼都被排在一边了嘛。啊，心呢特别的明亮，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敏锐。那个时候呢，你把你的心呢转到你身体的五蕴里面，观你们，观我们自己身体的色受想行识，比如说观那个感受，啊，比如说那个禅定的乐受嘛。那个时候呢，你离开禅定呢，那颗被禅定训练的心呢特别的敏锐，你在观那个乐受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乐受呢迅速的生灭，它生了一灭，生了一灭，生了一灭，生了一灭，迅速的，然后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呢，你就真正的了解到无常故苦。我们时常听说无常故苦嘛，无常为什么是苦呢？啊，当你亲身体验到这个色受想行识的啊，一直一连串的啊，迅速的生灭的时候呢，你会感到一种恐惧感，一种无奈，一种不圆满的，因为那种生灭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一个不能够控制的东西怎么会带来快乐？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孩子，完全不受你控制的，你叫他做 A 他就做 B， 你叫他做 C 他就做 D， 整天跟你唱反调，然后整天不受你控制的，你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好，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身心不断的生灭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非常无奈不圆满跟痛苦的感觉。所以说佛教讲无常是苦，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要靠实修才可以证悟到的无常是苦。然后 一连串的生灭的过程呢，不可以不受控制的，就是无我的表现。我表示说你可以控制它，你可以控制你的身体不生病，不怎么样，不痛，但是这种生灭的过程是不受控制的，它是 nature， 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佛陀讲 Sabbe Sankara Anicca，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无常故苦，无常的苦的是没有一个永恒的我的，这是佛陀最出名的词句了，他发现的 discover 的真理来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要从禅修实修中才可以体验到的，无常苦无我。当你看到了一切现象啊，身心生命的现象，它的呈现呢是不断的在破灭之中，在变化破灭之中，又不受你控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放下你的执着了。以前非常执着自己的生命，非常执着自己的身心，但是通过实修呢，你看到这一些现象是不受控制的，你就会放下执着，因为你知道执着它也没用，它不听你控制。放下执着就是解脱，因为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来自于贪爱嘛。执着跟贪爱是两个同名同义词来的啊。一切的痛苦，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问问自己是不是执着的关系。嗔恨也是因为执着啊，比如说人家打了你一巴掌，你很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因为痛了或者你执着你的身体等等啊。所以你追究它根本呢，一切的痛苦都是源自于执着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放下了对你身心的执着的时候呢，你就是真正的解脱了。所以这个禅宗有一句名话名语，他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若无闲事挂心头，就是心头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挂的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的了，那个时候呢便是人间好时节了。这个就是实修最后可以得到的真正的解脱自在。好了，那今天呢这个三会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啊。好，谢谢大家。